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要继续教导我们新约的启示录。我们信徒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将来能够与我们的主耶稣一起在新天新地中永远同在。好，今天我们要来查考关于这方面的讯息。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我们一同以恭敬的心来收听有关新天新地的讯息。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查考启示录的第21章。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在整本圣经中呢，都相当清楚地提到这个世界的天和地都将会过去。然而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呢却不这么认为啊，这是很有趣的事。虽然在圣经中有这么多的经文清楚地说到天地将会被废去，但是呢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呢却宣称地球将会永恒地存在着，而他们呢将会永永远远地住在地上。但是呢，让我来提出几段经文和启示录21章第一节的经文呢相呼应的。诗篇第102篇25和26节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在宇宙中呢，有日历学和熵的法则。熵的定义呢，就是一个系统不受外部干扰的时候，往内部最稳定状态发展的特性。有一位科学家，赫斯尔爵士啊，他曾经描述地球呢就像是一个已经上了发条的大钟，它正在慢慢的进入到一种停止的状态。但是正如诗人所描述的，地球将会变得老旧，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在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到19节里记载，主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这里所讲到的创造的希伯来文 Bara 呢，也是使用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呢，就是用 Bara 来代表创造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呢，就是将东西从无变成有，从没有 变成存在。神从无中啊，使得天地变成存在。现在神说他要再一次的创造天地，再一次的使用 bara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字呢，是创造的意思呢，它就是 asa， 而 asa 呢是指存在的物质重新的组配起来。非常有趣的是，在整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我们读到 asa 这个字呢，是使用在神再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使人的存在可以更合一的住在地球上。但是在起初神创造呢，是用了 bara 这个字，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了天和地。而现在呢，神应许他要再一次的用了 bara 来创造，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天地。在以赛亚书第66章的第22节里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35节里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10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作者呢，确实引用了诗篇102篇的经文，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10-13节描述这件事要怎么样发生。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些经文呢，全部都说到神将要带来新的宇宙，一个全新的天和地。我们现在呢，对原子的结构有许多的认识，我们也认识一些关于原子的事，也知道世界上的东西都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我们也知道一些有关于质子、电子、中子这些大自然里面的事物，这就是组成宇宙的最基本的物质。对于原子呢，还有一些奥秘的事是我们还无法探索到的。一个原子的核心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它是由一连串的分子结合串联在一起的，还有电子围绕在原子核的四周，以及质子啊等等。但是对于这些固体的物质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空间呢，去学习这些事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难道物质就是将这些质子啊等等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东西吗？根据电子的规律性，电子的库仑定律，电荷之间有相吸引相排斥的力量，在质子当中有彼此的排斥力，因此呢，他们会以非常惊人的巨大的力量来推开另外一个质子。然而在一个原子里面，这些个质子是如何的串联结成核心的呢？人们就试着用一个中子以慢速度去撞击一个原子的核心，它就能够破坏这个原子的核心，并且呢，创造出一个惊人巨大的力量能源， 就是原子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是来自于破坏了原子的核心，并且呢，使得质子去互相自由地与其他的质子产生反应。当这个原子被破坏了，质子到处去流窜之后呢，我们也见到了这个可怕的惊人的力量，例如原子弹爆发之后产生的威力。但是呢，根据估计，要使这些质子被聚合起来的力量是比原子被破坏之后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更加强大。因此呢，最奥秘的地方是在于，是谁使得这个宇宙间的各种元素成分组合起来的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件有关于主耶稣的事，那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啊，主耶稣不只是创造各样事物，这些事物也是借着主耶稣而持续维持下去的。在希腊文当中说到的是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有一天主耶稣将要放下所有他所持守的力量，将一切都释放掉，而这整个宇宙也会因此而瓦解了。这就是主耶稣将要做的事，将所有的一切都被消化掉，然后呢，神会从空无再一次的用 Bara 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天地。启示录第21章的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新的天地里面呢是没有海的存在啊，这是很有趣的事。现在的地球表面上呢有1/4的面积是被水覆盖着的，在地球上被水覆盖的面积呢是远远的大于陆地。你能够想象，如果没有海洋的话，甚至是以我们这个地球的大小啊，它能够供应多少人们有水利的资源呢？就是那些个灌溉系统啊，饮水系统啊，供应啊等等。启示录第21章的第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约翰呢，他见到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神的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在这里呢，约翰为我们简略地描述出了这个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城，这个神的城市。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告诉我们，那些在旧约时期的信心伟人，他们都是因着蛮有信心而得到了称赞。当作者在这个信心的殿堂里面以亚伯拉罕为结语的时候，作者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他们在等候的是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他们等候着借着信心来到这个新的耶路撒冷。现在的地球呢，充满了罪恶，并且被控制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因此呢，这些信心伟人就说，我们是客旅，我们在这里呢是寄居的人，我们所等候的是神的城，是由神所建造的城。现在呢，约翰要开始来为我们描述这个我们所等候的城市了，这个从神那里由天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城的样子。这个新城与现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是完全不同的。启示录第21章第3节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还有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说神的帐幕放在我们当中，表示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有一段时间呢居住在人们的当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此呢，启示录第21章的第三节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啊，这就是了，这是最荣耀的时代。现在呢，我们正在等候着神，他要结束人类无能的政府，人类在统治的过程中，他们的统治能力会渐渐的趋向于腐败，这是很明显的事。在我们整个国家呢，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我们给了人们一点点小权力，可以去治理别人，然后呢，他们马上就滥用了这个权力。我们对于政府要如何统理人们的方式，人们已经制定出了最好的模式去统治了。他们是如此小心谨慎地设定了政策，使得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取得了平衡力量。但是在人类的统治之下，腐败贪污的事不断地发生，这就证明了人类是无法统治管理人类的。许多的政府已经做了各方面的尝试，但是呢，这些统治呢，都是以腐败而宣告终结的。但是将来呢，神要为了教会，让主耶稣基督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我们将会被提到天上，有七年之久。然后呢，我们会与主耶稣一同再次的回到地上，在地上呢，建立起神的国度，而且呢，我们会与主耶稣一起统治全地一千年。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撒旦要被捆绑起来，并且呢，要用锁链锁在无底坑里面。在一千年结束之后呢，撒旦将会被释放出来一段短时间，他呢会聚集许多人们来跟随他，试着要推翻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但是呢，他的尝试将会全然的失败。然后呢，神要将现在的宇宙所有的天地都消灭，神要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天地，如同以赛亚告诉我们的，那旧的天地不会再有人纪念，也不会被追想，那荣耀的、美好、不能毁坏的、不能被人动摇的天地将要存留下来。在地球上，你曾经见过什么最美丽的自然景观吗？那些还没有遭到人们污染破坏的地方，我们呢要到外面的大自然里面才能够见到那些不被人手破坏的景观。但是你想象一下，神这位大自然的设计师和创造者将要造出新天新地，而且呢，这些景观将会永远的存留下来，他们呢不会再过去，不会再消失了。神将要在人们当中居住，他要当所有人的神。想想看，这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们在新的国度里面与神同在，我们一起生活。启示录第21章第4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有那些带来伤痕、带来痛苦、带来受伤的事都要过去， 当我们与神同住的时候，我们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是完全的喜乐和祝福。这听起来好像是太好了，以至于不像是真的，不是吗？这似乎像是你可能能去想象的一个最好的美梦。但是神是如此说了，这些事呢也要真正确实的成就。启示录第21章第5节说，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些将要发生的事，听来似乎是太好了，不像是真实的。但是神肯定地说，他们都会发生，这些是信实的，你可以完全地相信他。启示录第21章第6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阿拉法和俄梅嘎在希腊文里面呢是第一和最后一个字母，也可以说呢他们是 A 到 Z 中间里面所有的一切。启示录第21章第6节，我指的是永恒的神，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是我们想到在约翰福音第7章记载，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向那大批的群众大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说的是人的内在深处那灵性的干渴，这里呢再一次的说到，对于那些心灵干渴的人，神可以给予他们满足。因为人类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有身体、心灵和灵魂。因此呢，我们有身体上的干渴，也有感情上的干渴，还有灵性上的干渴。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身体的干渴，我们都曾经试过口渴，这种口干的感觉。还有的就是情感上的干渴，这是对于爱的渴求，对于某些意义的渴求，对目的的渴求，但是在人类的内心的心灵深处，还有着灵魂的干渴，这就是对神的渴求了。大卫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人类的心灵有一股渴望敬拜的欲求，你总是希望能够敬拜某一样事物。因此呢，神在这里对那些渴求的人们再一次的应许，神将要白白的赐给他们生命的活水，使得他们不再干渴。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欢迎你能够来信跟我交流读经心得，或者是分享信仰生活中的经历。你也可以用电邮或者短信跟我保持联系。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讲解启示录的第21章，请你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是否有人有内在的干渴，心灵的干渴。我希望你能够白白来得神为你预备的生命的活水，使你永远不再干渴。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祷告，请继续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遇到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来信或发短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让他在真道上提供你的帮助，为你按着正义分解主的道。下次查克老师呢继续分享有关新天新地的创造，请安排时间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一同祈祷。
亲爱的天父，为了你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知道你不像我们世人，你必不反悔，你也不像世人那样会说谎。你的话是信实可靠的，而且你所说的都是确实美好的事。虽然天和地都将会过去，你的话语却会永远长存。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希望、我们的信心、生活和我们的未来都是在你的话语中。主啊，我们为你的话语而感谢你，愿我们行在你话语的光明当中。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